这个民谣编的有些简直是入木三分。比方说有一段时间呢，咱们人大政协呀，这个作用发挥的不明显，有点人浮于事，所以这民谣里有人就说了，岁数大上人大，离了歪斜上政协。哎，就你到岁数大了你就上人大去了，你都已经拄着拐棍离倒歪斜的到政协上班去吧。说人大政协工作呢，叫上班没有点儿，坐凳没有板儿，喝水得有色儿，比较悠闲。但是这些年人大政协是发挥不少作用，所以老百姓的眼睛是很锐利的，对你政府机构啊，有的地方人浮于事这事儿啊，人家盯得挺紧。你比如说有一度呢，我们公检法司呢，有一些这个就是司法水平不高啊，就是在没有提出依法治国之前呢，有的时候司法的公正性啊，容易遭到破坏的现状，很多人编了顺口溜，比方说这个坦白从宽，牢底坐穿，抗拒从严，回家过年。他说啥意思？就是那一阵儿，比方说这个严打时期以后那段时间，就是由于我们这个整个的侦破水平啊，过度的是依赖口供，往往证据链条呢限于办案经费或者其他的不够，所以这个你如果要是真坦白了的话呢，那就按你罪行往下判了。你要真是不坦白，说我这抗拒呢，可能咱们这个侦破手段不够，证据链条闭合不了，往往到点儿得放你回去过年去。所以这虽然是个别现象呢，但是我认为对公检法司的提高业务能力水平，这是有一定的督促跟刺激作用的。包括老百姓有时候对于啊这个执法过程当中的暴力执法呀，或者执法不公正啊，这种现象呢有一些讽刺，像这些年集中到城管上来。前一年呢我听过那几种说法很有意思。你比方说这个公安部门的有一些这个公安部门的一些败类啊，穿着那身警察衣服两边盾牌，说保护人民，里头有些败类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儿，所以民间讽刺编叫人不人猴不猴，一边一块铁锹头，那盾牌像那铁锹头似的。说这检察院里头的一些败类呢，叫奸不奸傻不傻，上下一身皇帝卡，那些年穿皇帝卡衣服。法院里头某些败类呢，他们肩膀那是公平秤嘛，叫公不公正不正，一边一杆歪歪秤。说工商税务里头有一些败类，肩章不是个扣吗，叫远看是个扣，近看是个豆，仔细一瞅还不是人揍。所以我说老百姓编这些东西真的是入木三分。你看我小的时候呢，到农村呢，发现这个农民编出农村的生产队啊、公社时期的十等人，我现在想想编的太好了。怎么编呢？叫一等人是支书，脖子脑袋一边粗，你到农村看那一把手胖，因为那时候大伙伙食不好，他是反正有吃喝机会。一等人是支书，脖子脑袋一边粗；二等人是支委，亲戚朋友跟着美，就说这个村里的班子；三等人是队长，喝了这场喝那场，虽然都队长，这家结婚也找你，那家结婚找你；四等人是财会，腰里零钱花不败，总有零钱，不是怎么来的啊；五等人保管员，五谷杂粮吃的全，你看他粮食不缺；六等人屯那爷溜溜达达搞会学，这话我觉得入木三分，就农村那个。有点地痞劲儿的，还有点势力的，屯那爷溜溜达达搞破鞋，一天也不搞生产，专门琢磨我看那哪个家行男女关系这个。我说七等人是转业兵，不是出工就看清，看清就是看庄稼，转业兵回来没别的事干。哎，那好，你出工看清干这个。啊，八等人是车老板，卖草料下小馆，剩下零钱买烟卷。就八等人是赶车的，卖草料下小馆，把草料买了到酒馆里开顿荤，剩下零钱买烟卷，还得抽着烟，抽着烟大鞭子赶车，大鞭子一甩，嘎嘎的响，哎，还来这劲儿。所以你在农村生活过一听太形象了。九等人逃大粪，逃了多少没人问，是没人问这事啊，臭的轰，你问这干嘛？十等人是大老黑，干着活还挨着 K， 最倒霉的，不会来事的，天天干活努力，最后让领导批评。这是农村十等人。那时候城里十等人，这我说的都是九十年代初那时候，叫一等人掌大权，国办银行存美元；二等人是官员，要啥有啥样样全；三等人搞租赁，游山玩水带小聘；四等人搞承包，吃喝嫖赌全报销；五等人大盖帽，勒完原告勒被告；六等人是明星，腰里票子数不清；七等人搞个体，坑完老张坑老李；八等人是画家，画完螃蟹画大虾。九等人搞宣传，隔三差五拉拉闪；十等人是老百姓，拼死拼活干个兵。你看，他把社会不公的这种现象，就是我们计划经济时代啊，有一些社会弊端，可以说刻画的入木三分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大伙都反映这在那上班的不如下海的， 那会儿没有考公务员热呢，所以叫是发了摆摊的，富了海边的，苦了当官的，弄死靠边的，那有这么个说法。你现在看跟那时候再一比，完全不是那时候样的。当然这个民谣里头啊，最突出的酒桌上，这酒桌上编的太多了。你比方说这个酒杯一端政策放宽，右手端杯以此类推，这个只要感情有喝啥都算酒，只要感情在喝啥都算赖，不算赖，说这个感情铁喝吐血，感情深一口闷，感情浅舔一舔，只要感情有饮料也是酒，结果喝酒喝多了嘴干，来你随便，只要感情有饮尿也是酒，他饮尿都是酒，你知道。完这桌上劝你说你这喝吧，早上喝酒别喝多省得领导说，中午喝酒别喝醉一般下午都开会，晚上喝酒别喝倒免得老婆到处找，早上喝酒迎朝阳，中午喝酒喜洋洋，晚上喝酒暖洋洋，那喝死咱还比枪毙强。你听他劝酒有各种各样办法，说你这喝酒啊多喝也不好，我劝劝你，喝坏了脾，喝坏了胃，喝的单位没经费，喝的两口分床睡，喝的性欲大减退，喝的告到纪委会，纪委会说、哎、能喝不喝也不对。你他就说能喝半斤喝八两，这样干部得培养，能喝八两喝一斤，这样干部我放心。你看就当时 我曾经在这个咱们大唐雷音寺里边，我不说吗，我说这个村长是打出来的，乡长是喝出来的，你看你不能喝酒当时就不得重用。当然这些顺口溜我认为编的最好的，我隆重向大家推荐。有一段时间呢，我们这个政策呀有些摇摆，民间无所适从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四万亿投资，我们都知道造成产能过剩，现在回头来看四万亿投资至少是值得商榷的，可是遗憾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专家呀，政府出台一个政策都在那儿戴高帽抬轿子，结果是我们政府失去了纠正自己政策偏颇的比较好的时机。以前就有个讽刺这个现象，你看你这政策不变了又来文件了，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，这几句真精彩。咱们现在收看我们大唐雷音寺直播的，如果您岁数和我差不多或者比我大，这句话您要是没听过，您可能会拍手叫好，尤其是你要在工厂企业国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过的，你对这话体会会更深。政策不变了又来文件了，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，非常形象，以至于这话后来被用到酒桌上，说来咱们这个大哥说话得说了算吧，瓶中酒喝完拉倒，反正不不行不行，再起一瓶。你看大哥，你这你政策不变了又来稳健了，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，他用到这上。所以我说民间智慧是无穷的，就他能把一些特殊年代时候啊这个人所受的委屈啊，一些个愤懑不平啊，能够通过这种啊轻幽默的方式发散出来，互相之间呢，也说一切尽在不言中，用你懂得的方式把这些苦闷就化解了。当我们要说到说特殊年代呢，就是咱们中国呀，不同时期呢都有不同时期的一些规定，这时候有时候呢容易给人呢带来一些很局促的地方。那么这些地方我们再回过头到了今天文明民主的时代再看以往呢，有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呀就令我们笑中带泪呀， 啊说这个泪中带笑啊，哭笑不得的感觉。我以前节目里说过一个例子，这个艺人呢在不同历史时期呢，文艺要为大众服务，这是第一位的，但是文艺有时候也要为政治服务，没办法。所以呢艺人有的时候呢他这方面这可能觉悟上不去，就容易形成很多有意思的冲突和笑话。我以前节目里讲过袁国成先生，评书界老前辈，当年呢他的评书有几个突出特点，传统书好咱就不说了啊，他当初是第一个站着说书的，过去说书讲呢桌子穿裙椅子垫垫，你得坐着说，一般老先生都坐哪儿，不是这桌子，这个桌子得往下到我肚脐这儿，就是我真知应该是这样的，就手支到这儿的看底下，为什么抬高半尺能看到底下的观众。后来袁国成呢为了把身上的动作更灵动，这个肖飞一进场一看，日本鬼子说教他给肖飞看坏了，怎么他是这个范儿。所以在台上袁阔呢腿脚灵活，台风潇洒好看漂亮。第二个呢他比较早的说新书的，我以前说过评书就28趟书，长枪袍的书，短打公案书，神怪鬼狐书啊，咱们那个公众号改的时候呢，书文字呢我们编辑呢说是29趟书，说在网上查了说以为我口误，我告诉大家28趟那是网上口误，不要有时候以为说老梁你说的不对，我照网上打看你说不，那是网上错了，当然有时候是我错，大多数是网上错了。所以这28趟书呢，袁阔爷在这个之外呢新编了很多新书，你像什么烈火金刚啊， 里头史更新刀片二扣啊，肖培买药，包括红岩里摘出江姐上船，他说的都很好。那么呢，肖培买药，这咱们很多年岁大的朋友都听过名段。这肖培买药呢，有一年应该是60年还61年，就1959年，铁人王进喜率领125钻井队在大庆萨尔图油田开出第一口油井。为了庆祝这个，第二年应该60年61年，袁国成到那说书，那是南北二扩，袁国成、梁国儒就很名气很大的，请他来了。铁人王进喜作为领导，带领着下边一些工人坐底下听，正襟危坐呀，那都很严肃的。墙上几个字儿：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勃勃啊。袁国在台上说，说到肖培出城骑自行车，带着情报回来一看，鬼子小分队在那训练。肖培一惊啊，是不是走漏消息啊？哎，正这时候，鬼子小分队列队训练，只见那鬼子小队长来了一句：“交给。”咱们书中代言“交给”，日本话什么意思？立正的意思。可肖培一听，什么人？饺子给，这时候给包的也不能吃啊，赶紧走啊！这是个包袱。底下一听，哈哈大笑。这袁国成一看，哈哈大笑，这包袱实响了，信心百倍，正准备往下说呢，噌！铁人王进喜第一排站起来，一转身，笑什么笑？革命主义教育笑什么笑？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。领导说了这些功，全闭嘴了。完，他一转身一看，袁国成傻在那儿。先生，你接着说，袁国成。我还说什么说呀，我这那股气儿都没了，就是艺人在那个时候不好干。那么这种情况啊，其实在这个我们说那个特殊年代非常多。我给大伙讲几件有意思的事儿啊，咱们还是从评书这开始说。那会儿老先生呢，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啊，你说他说书，西河门的三碗酱、靴子酱、羊子酱、胡家酱，刚才我说三国列国东西汉，你让他说新书，他难在哪儿呢？过去艺人呢有文化的不多，你别看说书先生叫先生，大字不识的多了去了。说大字不识，他怎么能说书呢？他师傅教他，他在书馆里听，听完了以后就学会了哪个字儿，他可能会念，都不知道这字儿是哪个字儿。所以你让这些老先生来学新书得多难呢？看书说你给我看红岩，我看这个烈火金刚，他不认字儿的啊。说没办法，上头要求呢，必须说新书，那怎么办呢？把老先生憋得胡说八道。你看往台上一坐说新书，传统的趟子就猴子远鹰实在能行，墩儿楞登上楼亭。我说新书不能说软鹰啊，那是大洋谷风自修，说谁呢？哎，有了，咱部队最高领袖是朱总司令吗？哎，话说呢，朱总司令头戴金盔，身披金甲，内衬皂罗袍，手使机关枪，噌，电不灵腰上了楼房，手搭凉棚向下一看，大胆责人，你们来呀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来一套这个，把底下乐的，这什么玩意儿这是。还有的老先生一看这不行，我还是说古书吧，说古书说古书啊，那个宣传队和红卫兵经常来检查来，老先生害怕呀，是这么着，屋里老伙计几位，我给你们说啊，咱们说大隋唐啊，一打瓦岗寨，可有一样啊，我派个徒弟站门口，一旦红卫兵进来，这徒弟对里边说：“拧腕啊，这行话，拧腕是什么？换活，意思红卫兵来了，赶紧换。”他在临时想两句新词儿，歌颂这个新时期的事儿。结果他在这说：“这个一打瓦岗寨，啊，飞龙旗、飞虎旗、飞豹旗、36杆、天罡旗、72杆、地煞旗，旌旗招展，浩带飘扬，漫山遍野，人过10000，彻底连天。”正说热闹呢，徒弟站门口：“拧腕，拧腕，拧腕。”知道红卫兵来了，改呀。这眼看着红卫兵小将就进来了，他这个瓦岗寨啊，山上有一伙八路军。你看新词儿的，长出一口气。这个山下有一伙新四军，这两伙可就打起来了，红卫兵给抓走了。你红就新四军跟八路军打起来，那不胡闹吗？你看，把老先生那时候憋得胡说八道。那不光是说这个说书的这么费劲，还有这个。唱大鼓的，唱小曲的，你比方说这个那时候有位京东大鼓的前辈叫刘文斌，云遮月嗓子唱出来好听，而唱什么呢？你像手把龙帘挂金钩，有一位武道昏王要下扬州，有文官上殿把王解劝呐，武官上殿也把王留。哎，云遮月嗓子，这时候呢。不让你唱这老的，什么隋炀帝下扬州啊，这不可以的。 所以我记着有新的呀。那年春晚，冯巩、郭冬临唱那个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朝霞铺满了半边天，这个叫送女儿上大学，是董湘坤先生唱的，词儿是天津曲校的寇耕儒先生写的，这个都是后来编的，那时时代刚开始没这词儿呢，也没人给编，没办法，这刘文斌老先生怎么唱，让我唱新词儿啊，说把龙帘挂金钩，有一位无道昏王要下扬州啊，有文官上殿把王解劝，武官上殿也把王留，装新词儿呗，歌颂伟大领袖，伟大领袖毛主席、周总理，好，词儿有了，唱。毛主席驾坐在金銮殿内，两旁文武对战班，周总理出班他忙起奏啊，尊身我主驾听言呐、啊。到时候什么玩意，毛主席坐金銮殿，真是。因为他一人就这个文化水平，他想象那伟大领袖那不是在中南海办公，那不就过去故宫，是不是也得坐金銮殿呢？完了文在东武在西，两旁文武，国务院总理、周总理，那肯定两旁文武文官第一啊！起奏我主驾听言，他把咱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直接想象成封建的体制去了。你看老先生这当时文化不高，不是他觉悟低。那不光这个，还有你像这个，唱那个河南坠子的，叫坠子皇后乔清秀，那坠子唱的好，我现在有他那录音，人也漂亮。一上台，大年初一头一天。过了初二是初三，过了十五整半月，腊月三十又一年，乔清秀上台鞠躬，给大伙唱上一段河南坠子，好听吧？那边拉弦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！爱听文，爱听武，爱听前来，爱听中，爱听文，哎，有什么？爱听武有什么？爱听前有什么？爱听中有什么？哎，这个他的词儿其实按老趟子呢。你是这个爱听文有刘公案，爱听武有梁山的兵，爱听中来吊寇准，爱听奸来沈班红，你得上爱听文，爱听武，爱听奸来，爱听中，他得往下编词啊，他我唱新词儿，唱新词儿，爱听中来吊寇准，爱听奸来沈班红，不行，老词儿不能再唱了，底下有人听着呢，那爱听文有周恩来，爱听武来伟大领袖毛泽东，你看把毛主席、周总理分成文和武了给，所以这个呢还算有情可原的，有的那错误犯呢就当时就进牛棚就遭了罪了。什么错误呢？那个有位这个醋溜大鼓的名家王佩石先生，王佩石先生醋溜大鼓酸不筋的，八月里那个秋风儿阵阵凉，一场那个薄露儿寒霜儿一场，你看八月里那个秋风，一场而薄露一场霜，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他加衬字儿，他显得那么俏皮，多几个字儿，所以他呢到那个时代呢不让他唱了，不让唱说干嘛呢，你扫地吧，干活，拿个扫帚在那扫。有一天红卫兵小将进来了，你看你别扫地了，干嘛，我们有这唱词儿，唱毛主席语录，唱毛主席诗词，说就没词儿，来你看这个，中山风雨起苍黄，百万雄师过大江，虎踞龙盘金盛西，天翻地覆卡尔康啊，贺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，毛主席诗词，唱吧，坏就坏到这衬字上了，第一句中山风雨起苍黄，还唱的行，坏到第二句上，百万哪个雄师他怎么能够过大江，说这过去还没过去，你把条给我，不敢去了呢，他怕唱错了。最滑稽，天津有位弹弦的老先生姓王，双石木先生，说白了弹弦的人呢，要是盲人的话心里干净，你赵本山也学过呢，弹弦当当当啷当啷当啷当这个。结果这个王先生呢，那时候也被红卫兵小将啊当做大阳谷疯子修给弄起来了。说你这没好心，你说你造过什么孽，做干过什么罪恶的事。那老先生瞎不糊眼，他能干什么罪恶的事，他道都看不清楚，给他把弦子，你唱着说，说你自己罪过。没招，老先生当啷当啷当啷当地杆里点啷当啷当地点啷当啷当啷当的弹。弹差不多开唱了。对着红卫兵小将，各位小将啊，你们听啊，压动着鼓板，竖开了正风，我们这些个人呐、啊， 全都是牛鬼蛇神成了精，我们最不该讽刺了大闹天宫的英雄孙悟空啊！各位小将啊，解救了我，踩上了一万只脚啊，还得大炮轰啊！你看，他还得这么唱，所以那时候有时候逼的一些老先生啊，没办法，胡说八道。当然呢，我们说这些呢，搁现在看呢，那都得算舞台事故。那现在这舞台啊，它都得准备好了，你不能临时胡说八道。胡说八道呢，相声行叫现挂，戏曲行叫钻锅。这钻锅有时候没办法，出事故才钻锅。你像这个什么事故？我举两个例子啊。这个那个时候演京戏《智取威虎山》，《智取威虎山》呢，演的杨子荣啊，深入虎穴，哎，得了八大金刚和坐山雕信任。可是那八大金刚得考验他，你功夫啥样啊？这时候坐山雕拿出枪来，啪一枪把一盏灯打灭了。杨子荣啪一枪两盏灯打灭了，炮打双灯，直接打掉两盏灯。八大金刚好，老九的功夫那么好，这是《智取威虎山》里边经典一场戏。那么怎么展现这灯灭呢？你不能直接舞台上搁枪打呀，再说演员也没那准啊，啪枪一甩，后台管灯光的插摁灭一盏灯，把那壁火摁一下子，在杨子龙啪一下子摁灭两盏灯灭了，这不舞台效果出来了。可是坏就坏在这天管灯这人啊喝点酒，因为他这戏都惯了，他说我闭着眼睛怎么也不会出错。哎，坐山雕啪一挥手，这时候他手还有准，啪摁灭一盏灯。这台上还有五六盏灯呢，等到杨子龙掏枪啪一下子哐嚓，他把那总闸给拉了，台上一片漆黑，五六盏灯都灭了。这八大金刚好，好什么好啊？一枪打灭，都打灭了。这时候有八大金刚，有一位很机灵，悬挂抓得好，好，保险丝都打折了，都灭了。